will 的 God。 那么第二代的改教家 John Calvin 这个加尔文，他同样也是啊，强调神的本体的不自信，但是同时也强调神的启示性，透过启示，特别是圣经的启示，我们就认识神。离开了圣经，没有真正的认识 ，no true knowledge of God。而且他强调这个对神的认识 ，the knowledge of God。跟 the knowledge of man 是我们一生需要循环的去追求的。他特别说，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man, you cannot have the knowledge of God. Without knowledge of man, or the knowledge of self, there is no knowledge of God. 假如你对自己，对人，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谦卑为无能跟罪恶，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这的确的，一个人能够真正认识神，能够得救，第一步需要被什么？被光照，看到自己真的是软弱无助。假如一个人觉得他凡事都能，觉得一切都很好，你跟他传福音，他很难愿意去认识神。但是当一个人真的人的尽头的时候，就是神的起头。当他能够对自己的软弱、亏欠、无能、罪恶有认识的时候，他就能够转向去寻求神，然后认识神。所以加尔文这句话是非常真实的， Without knowledge of self, there is no knowledge of God. 假如没有对自己的一个的认识，你没有办法认识神。但同时他也提到第二句话， Without knowledge of God, there is no knowledge of self. 很有意思，假如你不认识神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跟救恩。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因着你对神的救赎的认识，你才知道自己如何能够得救如何能够得着神的公义跟圣洁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不但是个罪人，同时也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你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的人蛮有神的真理仁义圣洁的人。然后他就强调，其实我们基督徒一生呢，都是应该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在神面前谦卑，认识自己的有限，认识自己的不够，要不断的因着你对自己更认识，你就更依靠神，更经历神，更认识神。所以为什么一本书叫 Knowing God, J.I. Parker 所写的震撼了整个福音派。其实他是用加尔文的这个神学主题来提醒，其实我们一生基督徒一生就是不断的认识神，经历神，要不断的在神面前谦卑，要不断的能够找到我们人应该如何的活出基督，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神当初 所创造亚当那个 the real man 啊，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啊。那我们刚才所介绍的，无论从初代的教父到这些学院派，到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比较强调神的超越性的，让我们人能够谦卑的在神面前来领受他的启示。但到了这个近代，就比较特别黑格尔黑格尔他却提到神的临在性，比较强调神的临在性 Immanence of God， 神与这个世界同在，不需要讲这个特殊的启示，这个从天上来超越的启示，从神来的启示，人可以从自己的心灵的深处找到神。这强调神的临在性跟共存性。那这个很接近这个泛神论的一些说法啊，我们等下有介绍这个泛神论。那么面对这种强调神的临在性，另外一位神学家叫 Karl Barth 啊，我上礼拜也介绍到，他是新正统派的重要的一个神学家 Karl Barth， 他就提出一个对抗，就非常强调神的超越性。我们没有办法在自然界里面，在历史里面，在人的本身里面去找到神，不像黑格尔所强调的，哎，可以在人的心灵深处里面找到神。那这种的说法，在心灵深处里面找到神，很像今天在美国的 New Age 新世纪运动，你可以透过打坐冥想，然后再透过你的心灵啊，能够寻找到神啊，跟神可以直接的沟通。但是卡巴强调说，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理性，透过自然界，透过历史，透过人本身的本能，能够寻找到神或是认识神，唯一只有透过圣经的特殊的启示。那么关于对神的认识，有几方面的，我们归纳起来有几方面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否认对神的可知性 ，denial of the knowability of God， 否认可以知道神。否认可以知道神，那这种呢可以叫做不可知论 agnosticism。 这个 A 是希腊文的 Alpha， 就是 No， 这个 Gnostic 就是 Wisdom Knowledge， No knowledge of God， 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知道，所以这个 agnosticism 中文翻译就成为不可知论。那这种不可知论呢，它的前提就是我们这个人类的天然的头脑没有办法知道任何超越天然界以外的事情。 Natural human mind cannot know what is beyond natural phenomena. Mm-hmm. 那么这种的理论，特别是英国的一位哲学家叫 Huxley， 中文他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读这个，国语怎么读？赫胥黎啊，他是最先提出这种不知论的，他不承认自己是个无神论 atheist， 因为他说对神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有还是没有，是怎么一种情况啊？那另外因为的英国的一位哲学家叫 David Hume， 中文翻作休谟，他可以被称为近代的不可知论之父 The Father of Agnosticism， 他不否认神的存在，但他认为今天人对神的知识完全都是一种遗言法 Anthropomorphism。 那他的不可知论到的第一步说，其实我们人知识非常非常有限，有限到一个地步，你明天知不知道太阳会升起来会有太阳你也不知道，谁能够确定？没有个科学家能够确定跟你保证说明天还有太阳，或许明天早上一起来，哎，太阳不见了，太阳这个地球不动了， Who knows 啊？所以他说其实自然界一切的东西不可知，就好像我们说不知道明天如何，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啊！所以它是这种绝对的不可知论啊，甚至自然界的这些定律，今天是定律，过去几千万年是定律，你怎么知道明天还是定律呢？不可知，所以他活得很痛苦的，一切都不知道。今天他也很爱我，明天还爱不爱我 ？Who knows？不知道的哈，所以一切都没有把握的啊，也不知道有神啊，所以真的是现代人的一个悲剧啊。那么在这种不可知论呢，再加上十七世纪的英国的一位叫 Lord Gilbert， 他提出的自然神论。啊，刚才我都提到，以这种理性做前提推论神的，啊，他就认为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因为神已经跑掉离开这个宇宙世界，他不会跟这个人类有任何的对话 ，no revelation， 只要没有启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所以就好像今天我们交朋友，假如对方不讲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历史，他的背景，你对他也一无所知，所以要讲话，要对话。所以今天夫妻很多时候出了问题，就是没办法对话，你不知道他心里想着什么啊，他以为他想的跟你一样，其实女生跟男生想的完全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啊。女生是用感觉想做事情的，男生是用推论做事情的。很多时候，哎呀，师母跟我讲的一些事情，我怎么推论想来想去都想不通。但是发现到最后，他所感觉说是对的，所以后来我现在开始越来越相信他的 instinct， 他的 intuition 啊。当然讲的比较好听就 prophetic 哈、啊。所以有时候理性不行的哈 啊，因为很多东西推不出来的，所以。假如神是完全远离的话，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他呢？神不启示，跟整个宇宙世界没有 intervention， 神不参与，也不说话，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神。所以解释不可知论者他们的困境跟痛苦啊 ，agnosticism。那第二种对神的反应跟看法就是 deny of the reality of God， 完全否认神。这个是比较 more aggressive。如果自认还是比较打个问号 yes or no， 搞不清楚，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啊。但是第二种是很确定，就是说没有神，无神论 atheism。刚才讲到这个 A 是代表希腊文的 Alpha， 就是 No No God， 这个是 Theos Theos 没有神。我们一同翻到诗篇十四章 Chapter 14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就是无神论，没有神。但是当我们面对 atheist 这个字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其实 atheism 呢有四种的，第一种我们叫做 classical atheism， 这种的无神论呢不是说不相信神的存在，乃是不相信像希腊的这种众神的这种的存在，所以包括阿里斯多德、柏拉图，特别 Aristotle， 他就是因为不相信这种希腊的众神，被叫做无神论而被处死刑的。啊，所以最古典的无神论不是他不相信神，他不是说不相信一个超越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神的观念，只是他不相信在好像希腊这种 mythology 里面所传说的这种神啊，是这样的一种的无神论。所以其实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被当时的人呢说我们基督徒是无神论，说我们就是 atheist，你知道这个背景吗？因为当时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也不相信这些希腊的众神，只相信独一的真神。所以从这个角度，因着基督徒不相信希腊的这些众神呢，他们也被叫做无神论 atheist。 啊，那第二种的无神论叫 philosophical 哲学的无神论，philosophical。 这种 philosophical atheist 呢基本上呢他们是不信有一位有位格的神，但是他们仍然接受这个宇宙应该有个来源，他们也很聪明，不可能无中生有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宇宙的来源他们只能接受有一个的可能 first cause 或是 ultimate principle， 就像柏拉图他是属于这种 philosophical atheism， 像柏拉图他认识他推论他这个人很聪明，这个宇宙万物的世界他一定有一个本源，这个本源就是这个所谓一个旅行的先存，有一个 metaphysical world， 有一个的旅行，有一个 logos， 这个超越的 logos， 超越的旅行先存，要透过它而产生了这个有次序的宇宙世界。那这种想法就好像我们看那个小孩在地上玩一个玩具小车，哇，这个小车这个 toy 好可爱，还有四个轮子，还可以打开门的，是个小的玩具车。你有这个玩具车之前需要有什么？一个车子的 prototype 模型，才能够打造出这个小的玩具车，需要一个先存的模型。所以同样的，柏拉图很聪明，他看到这个宇宙世界那么的奇妙，所以他推论一定之前有一个的道，有一套的计划， prototype 啊，那他命名这个东西呢叫 news 啊，叫理型，或叫中文叫做 form 啊，就是道理的 form 理型。那我可以叫做 logos， 先有个道，有一个的原则，有一套的方案啊，才能够有这个具体的存在啊。你没有一个先存的具体的方案 prototype 模型，你怎么会打造出那么奇妙具体的世界呢？啊，没样的整整有条，有次有序啊。所以就好像你盖房子一样嘛，一定有先有个什么 blueprint， 都是设计的好好的，然后就按照这个图啊，然后来建造房子。所以像柏拉图几个希腊的哲学家，他们是属于 philosophical atheist， 不相信这个宇宙世界背后是有一个有位格的神。所以难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怎么写啊，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 logos， 有道。哇，跟这些希腊人有一个接触点，他们听得懂宇宙太初之前是有这个 form 跟 logos。 但是使徒约翰多有智慧，马上就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且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神是有位格的，是与神同在的啊，而且是有道德属性的啊，道成了肉身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原来的这些希腊哲学家，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没有位格的啊，但是圣经启示的神是有位格的。这是就是第二种叫 philosophical atheist。 那第三种呢叫 dogmatic atheist， 这种是最厉害的 dogmatic 啊，就是绝对的完全否认任何形式神的存在， any form， 连这种Logos 的存在 First principle First cause 都不接受啊，不相信有任何的超自然啊的先存啊，宇宙就是宇宙 That's it 啊。那这种的绝对的无神论呢，基本上他们的前提是什么？他们基本上看到这个宇宙世界，看到这个物质世界，物质就是一切，物质之外没有任何的存在，包括神，没有任何的东西，物质就是物质，自然就是自然。这其实我们中文英文是 nature 翻着，我们中文翻着自然，其实这个翻译不是很好，好像 nature 就是它是自自然然来的，所以其实应该翻着什么比较好啊？天然比较好，是从神创造的，从天从神而来的天然，而不是自然啊，你很自然啊，应该说很天然更好。所以这种绝对的无神论，第一，他们的前提是物质是一切；第二个前提，理性经验是一切 ，rationalism。Experience, logic 是一切，相信他们的理性决定一切。第三个前提是什么？啊，科学证明 是一切。你不要跟我讲信仰，你跟我讲证明，能不能证明你们的神啊？不能证明的就是迷信啊，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常常要讲证明啊。所以让我们先看第一点，究竟他们所说的物质是一切是什么呢？就是用物质的观点来解释人的意思、人的思想、人的心理，甚至经济历史的发展。所以用这样一个唯物的角度，我们也知道，特别马克思提到辩证唯物论，dialectical materialism， 或者加个历史 historical用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唯物历史的辩证法来解释历史经济的现象跟发展。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在最早期人类历史的经济情况是奴隶的社会。奴隶的社会就有两个对立，这个对立是什么？奴隶跟奴隶主，这个辩证的对立。这个辩证法基本上它的前提就是正，一定有个正反，任何的现象一定有正反，有阴就有阳，正反在正反当中呢产生一个和，一个 synthesis。 所以从这个奴隶社会的正反，奴隶跟奴隶主的这种的对立，产生一个新的 synthesis， 新的综合，就进入到封建社会。所以封建社会两个对立是什么？农民跟地主，所以又两个对立了。在这个正反的对立之下呢，又产生一个新的 synthesis， 新的综合，就进入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那资本主义里面呢，又产生两个对立，劳工跟资本家，又产生一个对立。所以马克思也很聪明，就用这种辩证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应用到这个经济历史的发展呢，就来解释这种现象。当然他认为在这个资本主义更高度的发展啊，就会进入所谓无产阶级啊的专政，但很可惜他的预言没有应验啊。那我们知道这种 dialecticism 这种辩证法是黑格尔最先提出来的啊，在19世纪啊最先提出来。那这种的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就是有一个正 thesis， 有一个 antithesis， 然后就产生一个 synthesis， 正反合啊，这样的一种的模式来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以其实某方面黑格尔的这种观察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也蛮有道理的啊。你发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这种的冲突矛盾常常都是正反合，怎么去有个 solution 啊，然后产生个新的 solution，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产生一些的矛盾，然后这矛盾要怎么去处理啊，要产生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文化跟环境。那么关于第二个前提，理性经验是一切，它的问题在哪里？用理性经验来面对这个神跟信仰，你发现它的 fallacy， 它的缺点是什么？这种理性经验是一切，只能够针对什么？ 这个物质世界，但是问题信仰的对象是谁啊？是神。圣经说 God is a spirit， 神是个灵，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用我们的理性经验啊来去认识神、明白神。所以信仰不是违反这个理性，乃是超越我们的理性啊。要第三点，科学证明是一切，这样的一个说法运用在信仰上面，它的缺点是什么啊？啊，我们的神是无从证明的，因为你发现科学研究有三个的特点。第一，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要 observable， 可以观察，你观察才能做实验，对不对啊？不但是能够 observable， 而且要 measurable， 要有数据，然后你才能够整理这些数据，能够推论出一个 phenomena， 一个 formula， 一个 equation， 一个 principle。不单单要 observable， 而且要 measurable， 而且这个的现象一定要 repeatable， 要不断能够重复，你才能够不断的做实验，才能够验证，啊，才能够证明。但是很可惜，我们的神，第一能不能 observable？ 对不起，他是个 spirit， 你没有办法 observe， 啊，你只能够间接的看着神的一些作为。那你要不要把这些作为归给神？那这个也很难推论，啊，要凭信心，啊。第二，这个神能不能让你放在这个 test tube 里面去量一下啊？或者说它有没有重量？它有多大多小？也没办法量，没有办法做实验，啊，也不能把神拉来，哎，神啊，出现一次，我再来 repeat 一下，啊，你再给我显现第二次、第三次。他也不是让你来规定啊，所以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科学方法的前提。信仰不是违反科学，乃是超科学，因为它是个灵，所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就是 methodology 都没有办法用在神的身上。所以为什么这个缘故，你发现很多很有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包括牛顿，包括爱迪生啊。曾经有人问爱迪生，你一生发明了那么多的东西啊，你最感骄傲的发明是什么？就爱迪生说，其实我不是发明，我只是发现，而且我最大的发现是发现了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这是最伟大的一个发现。那面对这样的无神论，不相信任何形式超自然的现象跟神的存在，那么这种无神论带来人类社会一个最大的危险跟危机是什么？特别今天我们很多从中国来的，你们可以现身说法。最大的危机，其实今天在美国也有很多无神论啊。你发现带来美国社会的危机跟问题是什么？假如我们不相信有一位神，你发现我们生活都会很痛苦，很多东西不 work 啊。
什么事都敢做
啊？怎么样？
什么事都敢做
啊？什么都敢做啊？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那个绝对的神的道德的规范跟道德律。其实每个人都是小神，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喜欢拿个冲锋枪啪啪啪杀人，也我也可以做啊。所以你发现假如一个社会没有这个神的观念啊，没有一个神的这种属性道德的规范，整个社会真的是道德崩溃，个人任意而行啊，只要投票通过就可以同性恋合法化，然后市长还给他们 officiate， 等等等等，一看两个男生怎么结婚，一来两个女生，哇，这个市长太精彩啊，可能是 是 atheist 可能还是不晓得他是什么 啊，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啊，只要大多数的人同意通过就好了，堕胎也可以合法，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做啊，到时候说不定可以通过合法可以啊，把一些低能的人把他全杀死，就减少社会经济的这个负担，只要大家通过就好嘛，众人以为好的事就去干嘛，那就很麻烦很危险啊。所以假如没有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神的道德属性规范，那么人与人之间完全就是个物质的关系，是个利害的关系啊，个人任意而行，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整个社会可以说完全是乱糟糟啊，你喜欢做就怎么做啊，所以没有神的话也不能肯定神的价，不能肯定人的地位跟价值。所以为什么在美国社会那么注重人权，或者在西方社会那么注重人权，因为基本上西方的国家跟美国社会原来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从基督教的观点肯定人的价值跟地位跟人权。为什么？因为圣经怎么说，人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来做的，所以人不是一个动物，不是一个猫，不是个狗。但是假如站在这个唯物论的角度，人是从猴子变来的，人跟猴子跟狗猫是同等的，所以没有所谓人权，因为也没有所谓猴子权，也没有狗权。但是今天在美国这个小狗的狗权也很高的，你不小心踩死一个狗，你要坐监了哈！啊，在中国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哈！啊，所以因着西方的国家他们有基督教的这种神观啊，所以就建立了人权的基础。所以假如没有神的话，就没有什么所谓人权。人是什么？只是一堆物质啊，只是跟动物一样。所以为了一个大的目的，更高的理想，可以牺牲杀100万人、1000万人 doesn't matter， 没有所谓。对，人是什么呢？人只不过是动物，人最多就是比猴子好一点点，杀一个猴子而已嘛。所以假如没有神，没有这种神观，你发现哇，这样的一个社会不是我们人觉得可以生活的社会啊。所以在美国的一位神学家叫 Francis Schaeffer， 将来希望在胡教学里面可以介绍他的大前提布道法 Presuppositional Approach， 几年前我在丰收有讲过。他这个基督徒很聪明，他跟人传福音呢，他不用证明的方法去跟你讨论神的存在啊，啊，怎么证明神的存在？他说这套东西不 work。嗯，他用大前提的推论法，这个是什么叫大前提？他说，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一个信仰观，他的这个信仰观呢，都建立在一个大前提里面，一个 presupposition。譬如说，在中世纪，大家都以为这个地球是中心。然后后来因着伽利略然后的观察提出，哦，其实地球才是中心，太阳才是中心，产生地动学说啊。所以原来的大前提，地球人类是中心，在这个太阳系里面，地球假如用地球做中心，当时的几些科学家、天文学家都观察这个太阳系，还有很多的恒星，就发现呢，没有秩序，每一个恒星的轨道，假如以地球做中心呢，观察出来的数据 ，disorder， 啊，乱糟糟。但当他们改变他们大前提，用伽利略所提出的，用太阳做中心，再来观察
这个九大恒星，就发现哇 make sense， 都是有次序的，都是有轨道的，围绕着地球在转，可以做 prediction 甚至。所以当这个大前提，这个 paradigm shift 的时候，改变了它这个大前提，就发现 everything makes sense， 每一样的数据那么的美好，那么的 harmonize， 啊，就看到整个太阳系的这个系统是那么的美好的完整的。那这个的新的认知是需要它的大前提什么改变？你用太阳做中心这个大前提，重新来观察宇宙世界，哇，一切都那么美好。所以 Francis Schaeffer 就提出说，我们跟这些不信的人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跟他传福音，你先让他用他原来唯物论无神论的大前提来看整个世界社会，用这套理论来生活，你发现 work 不 work， 很痛苦，很多的问题，特别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知道不 work 这套东西啊，然后再叫他改变那个大前提，不是叫你信哦，只是试试看你改变你的大前提变成一个有神的大前提，从无神的大前提，哇，这个社会没有道德典范，个人任意而行，没有人权，没有价值，没有目标，哇，很痛苦。然后现在改变，跳出来，换你的大前提，你试试看，穿上有神的这双鞋来走路看一看，你就发哇，假如真的有神，哇，我们人就有价值，人就有地位，人就有人权，就有十条诫命啊，我的妻子不会随便跑掉，也不会随便别人 rape 啊，不敢乱来，又有道德典范啊，这个政府也不会随便，就是说你低能儿把你的儿子杀掉，只能一胎政策，你出生第二个 abort 啊，你就发现哎呀，假如有神的话，这个社会你的人生就变得很美好，很有保障，甚至还有永生的保障，哇，这个是 extra bonus， 不但今生可以活得一个有次序有目的的生活社会，而且还有永生，还有天父的照顾，哇，假如真的有神，整个世界真的是好啊，好得无比。所以 Francis Schaeffer 就用这种方法跟这些知识分子对话传福音，就让他们去想一想，诶，对呀，假如有神多好啊，一切都不一样了啊啊，最少我的妻子会顺服丈夫嘛，对不对，圣经说，对不对，为什么他跟我吵架啊，所以很好哦，这套东西啊，儿女要顺服父母啊啊，对不对，哎，真好，他就开始心就打开了，愿意去寻找是否真的有神，有神真好啊！啊，这叫大前提布道法啊，这不是用传统的这种去干辩论去证明，乃是让他自愿的去寻求神啊啊，去搞清楚有没有神，有神真好啊。好，这是第二方面对神知识的看法啊， deny the reality of God atheism。 那第三种我们归类叫 false knowledge， 对神错误的知识 false knowledge。 那这种对神错误的知识包括泛神论跟多神论 pantheism。跟 polytheism， pan 就是希腊文 an 就是 all 的意思啊，所有都是神，一切都是神， all is God， God is all， 所以你看到的一切物质现象在自然界里面都是神的一部分， 所以神跟这个世界是融为一体的，跟这个宇宙世界融为一体的。那么因着神他的 evolution， 从神他发展，从他本身延伸产生了这个宇宙世界，所以宇宙世界就是神，神就是宇宙世界，所以人本身就是神的一部分，所以 man 你本身就是个小神， a small god。那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追求啊，能够变成啊，就是神啊，这是一种泛神论的说法。那第二种就是我们一般比较多接触的，就是多神论 polytheism 啊，当然在印度教啊，或者埃及啊、巴比伦啊、希腊这些的宗教里面，都有很多的神啊，所谓满天神佛哈、啊，所以不知道哪一个是最高的，哪一个是是真的。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归类三方面对神知识的看法。一个是 deny the knowability of God， 不可知论；第二是 deny the reality of God， 无神论；第三是 false knowledge of God， 那第四个是最重要，我们可以得到的 true knowledge of God， 对神真实真正的知识的 true knowledge of God。 那我们如何能够得到的 true knowledge of God？ 从我们刚才所说的，神是超越的，神是个灵，那我们能够认识他一定要怎么样，透过什么？透过启示。所以我们说基督教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那么神透过启示来向我们说话。神的启示基本上分两种，第一种是什么？你没有信主之前都会接触到的，叫什么？然后自然启示 natural revelation， 或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为什么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到的，只要你生在这个自然界，这个天然界里面，你就可以接触到，就可以领受自然的启示。第二，除了这个 natural revelation， 还有 spiritual revelation。 当然 spiritual revelation 在耶稣的时代，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啊，就是道的启示 logos revelation， 耶稣是道啊 ，Logos Revelation。 然后在教会时代或者在旧约时代是 Scriptural 圣经的启示、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自然启示，我们翻到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然后我们再翻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后再读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着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的确神透过所造之物向我们说话，那透过自然的启示，我们的对神有些什么认识，透过我们观察这个所造之物，这个晓得些什么呢？好，你没有信主之前不晓得你对这个神的体会是什么呢？
神的存在，神的
啊，神的存在一定有个神啊，神的伟大啊，很好，嗯，啊，他应该一个创造的来源，创造的主啊，他的永能和神性包括这些是什么？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些永能神性包括什么？他的伟大啊，他的信实啊，他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地球太阳系是那么的准确啊，每一天就是24小时，一年就是四季啊，各样循环生生不息，哇，真的是神的 faithfulness 啊啊，还有神的什么
全知全
啊，他的全能，他的慈爱，对不对？哇，真的是全地都满了神的丰富啊啊！其实神真的是太爱人类啊，居然水果还做那么多种啊！假如一种水果就惨了，只有西瓜呢，就都是变成西瓜头。那神就创造那么多水果啊，然后这个热带鱼，哇，有那么多种，漂亮的不得了啊！我们的神真的是 artistic 啊！就是自然天然界那么的美丽啊，所以神也是个爱美的神，所以姐妹你们爱美也不要有罪恶感啊，神本来就是爱美，对不对啊？啊，所以神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慈爱，的确透过这些天然界的观察，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但是自然启示它的 limitation， 它的问题跟难处是什么？自然启示，每个人都接触到自然启示、天然启示，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那么多的人，他们不信神？
救恩没关系，
跟救恩没有关系，救恩的事情启示的不清楚，没有告诉到。你怎么观察自然界、天然界？没有办法观察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对不对？啊，反而在历史里面观察，还观察到一点。假如你去北京的天坛，你就看到哇，原来以前的天子每年要献上羊羔为百姓赎罪，羊在我身上就是公义的义子，对不对？还可以看到一点救恩启示啊，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但是在天然界里面，你没有办法看到救恩的真理啊。不过，但是它的内容，没有显明这个救赎的真理，连这个最基本的 natural revelation， 面对这些有罪的人，每个有罪的人，他这个 receiver。对这些自然启示的真理跟 processing， 因为他的是罪人，他不能够很正确的去 process 这些 data， 就是罗马书后面所说的，刚才我们所说，他们虽然知道神，看到吗？却不当着神来荣耀他。这个 receiver 跟 receive 到这些 message， 这些 message 这些启示是对的，是真的。但是这个 receiver 出了问题，他的 decoding 出了问题，他看到这些东西，但是他戴着有颜色的眼镜来看这些外面的自然启示，虽然他看是看到了，知是知道了，但是进到他里面，因着罪的诠释、罪的败坏、罪的 pollution， 这个人本身没有办法正确去 interpret。去说明这些自然启示的代表， 的真理。这里就产生就你所说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充满反常的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你看到吗？完全 misinterpret 神对他们自然的启示。他们虽然知道神，但是却把神变得什么？变得偶像。就是不要把荣耀归给这位创造至高的神。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自然启示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单单靠理性推论自然启示，跟人去讨论辩论，让他可以能够转过来，能够可以得救。基本上是这个人本身里面的黑暗，光照的黑暗里面，黑暗怎么不会接受光的。所以从这个 Reformed Theology 加尔文的这个神学体系对人的认识，他们的人论的确是对人认识的非常的透彻。人是死在罪恶过患里面，若不是父信人，没有人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因为我们人本身的罪性的败坏，没有办法对神的启示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 interpretation 跟回应，反而那个回应常常是什么？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什么？不接受光啊，或者说把这个光，这个神的观念都把它变成个偶像啊。所以面对自然启示，对，我们相信自然启示是真实的，也有它的价值，但是绝对没有办法说用自然启示就让人可以认识神。自然启示最多最多只能够成为一个接触点，这个接触点就好像使徒约翰跟这些希腊哲学家对谈，开出有道，但是马上要重新来 reinterpret 这个道的观念。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的肉身啊，因为一般不信主的人，他们的 interpretation 对神的观念，对自然启示的 interpretation 都是错误的，他没有办法啊，能够超越罪的诠释跟影响，对神的自然启示产生一个正面正确的回应。所以假如我们对人有这样的认识，看到自然启示的 limitation， 你就发现我们传福音的方法跟想法应该做一些调整。一个人能够得救，基本上还是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一个人如何能够重生啊？要借着水跟圣灵重生。若不是圣灵现在他里面做光照的工作，预备的工作，把这种生命的种子放在他里面，好让他有这样的能力和回应这个神的呼召，回应耶稣基督。按照他的天然人，他是没有办法可以上信神。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方法，就是不是用太多辩论的方法，就是把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 present 要透过我们见证，要让圣灵借着神的话，借着个福音，在他里面做重生、感动、光照的工作。假如单单只是用这种 intellectual approach 理性的辩论推论，不会有结果。好，就是关于自然启示的一个的介绍，有没有什么问题？ Natural Revelation。那么在中世纪，特别有些的神学家是 Anselm， 他却能够用自然启示建立了所谓的 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学。那包括 Thomas Aquinas 都是用这样的一个 approach，非常重视这个自然启示的价值，甚至他们认为呢，自然启示的价值是 first foundation， 你需要用这个自然神学，透过自然启示所建立的自然神学作为 first foundation， 然后再用圣经的启示叠上去。圣经的启示当然包括像 Trinity 三个一体，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是在自然神学里面没有的。但他觉得呢，自然神学跟这个圣经的神学跟启示呢，是 supplement each other。那特别 Thomas Aquinas 在他那个时代，14世纪面对回教世界的势力，你不能够用圣经的权威跟他们来对话跟传道，所以他就用一些自然神学的方法。那他的自然神学对神的论证特别面对一些的完全的异教徒或者说不信神的人，他就提出了四个大点，自然神学的四个主要的内容第一，对神存在的论证，就是所谓的宇宙论证 cosmological evidence。 宇宙论证，那这个宇宙论证怎么去证明这个神呢？它的基本前提就是一切的东西一定有源头，物有本源。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我们放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把这个本源，宇宙的本源告诉我们。第一节怎么说？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万物宇宙它的本源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神，一定有个本源那么怎么去推论呢？就是你观察到任何的一个的物质或者任何一个存在，你现在坐在这个椅子上，这个椅子一定有源头，假如是一个木头的椅子，它从树木来，所以你就推前一步从树木来。那树木又是从哪里来呢？有种子，就长着树。其实先有种子还是先有树，到现在科学家还搞不清楚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也搞不清楚但圣经有讲。所以你推到最后的话，这个树它一定有个本源，这个本源这个源头这个 origin 一定存在。或者说 你看到任何的事情，它一定有个 cause， 有一个原因，你就一直推推到那个最前的原因 the ultimate cause， 一定会有个 ultimate cause。 你看到这个地球在动，在自转，牛顿的定律说静且恒静，动且恒动。那么这个地球在动，这个它动的话一定有一个 mover 推着个地球动，那么这个 mover 它一定又有一个更强的力量的来源，所以它才有这个力量去推。所以你把任何的现象你去推论到它的 first cause， 最前最前最前的 first cause ultimate cause， 你要把这个 first cause给他定名，就是神。 God is the first cause。 所以可以不谈圣经，单单谈宇宙世界的前因后果，万物必定有根源，物有本源，从这个本源的观念， first cause 的观念， prime mover ultimate mover， 神就是这个 prime mover， 神就是这个 ultimate cause。从这样的一个推论啊，这个本源的角度来推论，来说明有一个神的存在，他就是这个 first cause， 就是这个 ultimate mover。 那第二，他提出目的论证 teleological evidence， 目的 teleological， 因为这个希腊文 telos 就是目的的意思。他说你好好观察地球的所有的很多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呢都是好像是有一个目的的，彼此配合的啊，就好像圣经说房屋必有人建造，建造万物的是什么？是神。所以你看到哇，这个 mansion 啊，它的厕所不会建造在后院，那谁用啊？你半夜上厕所要跑到后院吗？你的厕所一定要配合放在你的卧室里面啊，你上厕所比较方便嘛。厨房一定放在客厅旁边嘛，不会放在 garage， 对不对？所以每一样的设计都是有目的的配合的。那么同样你好好去观察这些自然界，连一个小蚂蚁的存在都有它的目的的。很多人不喜欢蚂蚁哦，这些小姐们都常常踩死蚂蚁，我都叫师母不要踩死蚂蚁。蚂蚁有用啊，为什么有用啊？假如这个宇宙世界没有蚂蚁的存在，我们就惨了。蚂蚁是最好的什么 garbage eater， 透过蚂蚁不晓得把地球多少的脏东西吃掉，是最好的清道夫啊。所以咦，奇怪，连个小蚂蚁的存在都是 serve big purpose， 连个小蚂蚁他自己有这种设计吗？他是被设计的啊。甚至个小蜜蜂，我们也知道小蜜蜂的存在是跟别的我们人类的生存有关联的，没有小蜜蜂我们也活不好，不是单单说没有花没有水果。小蜜蜂是什么？帮助 pollination啊，帮助可以能够这个播种花粉啊。那诶，奇怪了，难道小蜜蜂跟这些树木花草先谈好吗？它的存在就跟人做好朋友 do them a favor 啊，不可能嘛，对不对？那你再想想看，我们人类排出来的二氧化碳刚刚就是植物的养分帮我们吸进去，透过光合作用，他们的废物刚刚是氧气。难道我们人类之前跟植物谈好，哎，你就有这个function，拜托拜托啊，把我们的二氧化碳 burning 的二氧化碳拜托你来帮我们吸走，然后呢拜托拜托你的废气要变成氧气，否则我们存活不了。我们人类没有先跟植物谈好，植物也没有跟我们先谈好，但是为什么这两个现象会配合？有个目的，有个 telos， 所以你的存在在整个的地球世界里面其实都有一个 network， 都有一个配合的，每一样都配合好好的啊。那么各样的蔬菜哎配合的好好啊，会让我们可以吃，假如这些蔬菜不能吃的话就惨了，就麻烦了啊。假如都是有毒的话，那就不晓得怎么办啊。哎，就幸好有毒的不太多啊，毒草菇只有一两种啊，可能会多一点我也不知道，但是不是太多就对了，感谢神。所以透过这些的宇宙现象的观察，觉得咦，背后有个什么，从这个 design 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什么 intelligent design， 为什么有那么这些美好的设计跟配合，表示背后一定有一个有智慧的 design 的在背后，否则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些各样的现象的配合它本身的奇妙。所以我常常跟一些慕道友给他们做一些福音的预工啊，这些自然神学不能够 convince 100%让他们去信耶稣，但是可以松土啊。所以我常常用这几个记号，用一个圆形，然后再用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再用一个这样的东西，再用一个这样的东西啊，我看看还有个什么形状可以用的，就是这几样的东西啊。这当然一方面是代表地球，这个圆的地球，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地球的自转，哇，都是 well design， 转快一点，我们可能也站不稳，飞出去了哈。很多东西可以说，地球的大气层的厚度也是刚刚好的啊。现在厚了一点，多了一件外衣，二氧化碳就惨了，就是 greenhouse effect， 整个世界大乱了，气候都乱掉了啊。那这个也可以讲这个这个水的 recycle 啊，也可以讲这个CO2 跟 oxygen 的 recycle 啊。那这个呢，我是讲冰块，这个是代表冰块。为什么要讲冰块？冰在 4 degree centigrade 有一个非常 abnormal 的 behavior， 因为一切的万物都是冷缩热胀，但是这个水呢很奇怪啊，它的 volume 你一直冷它，它 volume decrease， 这是 temperature 对不对？但是到了 4 degree centigrade instead of contraction it expand from 4 degree to 0 degree icing point， 表示什么？表示它在零度结冰的时候它的密度是什么？最低。 instead of contraction it expand， 所以它就能够浮在四度很冷的水的上面，假如它继续降下来的话，所有的冰应该就降在所有的湖的下面，整个湖外面里面都所有的结冰了，所有里面的鱼啊植物所有的死掉。但是就那么奇妙，这个冰真是有好生之德哦，它有 intelligence 哦， do the living fish a favor， 所以到四度的时候它就反常啊，本来冷缩热胀，它就反而越冷它就越膨胀，然后它密度到结冰的时候反而最低，所以就浮在水面上 becomes a protective layer， 下面的鱼还可以很快的在游，也不会太冷。难道就是冰它有自己的智慧，懂得将来跟这些鱼类生物配合吗？不可能，除非有一个 intelligent God design 啊。所以从这些 design 就可以推论出有一个 intelligent transcendental almighty designer is all love and all wisdom， 有神啊。但是你跟他推论出有神，其实他是否能够把他当着神来荣耀他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他里面有罪的权势，他理性觉得有神恢复那个自然启示的那个亮光，但是假如没有福音的真光，没有圣灵的光照，他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服下来啊，接受 神的启示啊。在解析的自然神学只能够作为一个福音义工啊，我们还是要迫切的为他祷告，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啊。那第三个论证叫做本体论证 ontological evidence， 所以解释只是叫做 evidence， 不叫 proof， no one can prove God。 那这个本体论证呢，你们去查书去研究，它讲得很复杂的，那我就把它归类在我们人的思想跟观察里面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意念里面都会有什么一些 metaphysical concept， 包括真、善、美、公义、爱，对不对？都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假如有这个美的这个观念存在，或者有这个伟大的观念存在，一定有一个 great， 就一定有一个 greater， 更伟大，然后有一个 greatest， 至伟大，然后有自是伟大，一直推论上去，那个自真、自善、自爱、自公义、自全能的这个的存在就是神。假如没有这样一个 ultimate existence， 这不可能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善的观念，都有爱的观念，都有公义的观念，都有美的观念。所以因着推论到那个至善至真至美的存在，才能够证明为什么人类有这些 universality， 这些共通性，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些观念，至善至真至美、爱、公义，这些从哪里来？一定有个源头啊！从你有真善美的观念，你推上去，一定有个至真至善至美那个的存在。那这个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就是神啊，这样来推论。那最后就是所谓的人类论证，人的本身的存在，它有两样东西在它里面。第一就是道德良知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做好，所以道义有道啊。在人里面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也是道的良知，让他能够就是被他的道的良知来责备，让他知罪，好让他可以去寻求一种的赎罪跟超越跟拯救。假如今天人没有道德良知的话，那你就很难叫他信耶稣何罪之有，除非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第二，每个人呢里面都有个宗教的心 religious heart 啊，每个人心里面其实都有神的观念，只是被罪来污染掩盖。所以每个民族都有某种形式对神的明白跟追求，有人把石头树变成神来拜，但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个 religious heart， 所以神把这个 religious heart 作为一个种子，让人可以去寻求神。假如没有这个宗教心的话，人没有办法去体会神、认识神。猴子不会明白的，猴子可以训练他个人的运动动作，但是他不会有一个 religious concept， 对神的明白跟崇拜跟追求的想法。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时间也刚过了几分钟。好，那我们就做一个感谢啊结束的祷告啊。我们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 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